弟兄们平安，对，我们感谢神了，让我们有机会再次神的聚会。对，因为我们昨天那个看到星星和彩翔他们在国内发的信息，他们去成都秋雨之福教会聚会，但是在这个周末星期六晨祷会开始到昨天只是崇拜，那个成都秋雨之福教会都被警察那个冲击，对，被警察那个搜查，而且牧师和一些弟兄姐妹都被抓去问话。对，还想星期天也去聚会了，对，经历了一次被警察保护的那种聚会。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相比我们有这么自由的美好的环境，我们真的应该珍惜，应该感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做你的儿女，做你的百姓，我们就应该常常来亲近你，常常来敬拜你，把当得的赞美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也求你纪念那些在逼迫中的教会，那些不能自由聚会敬拜的弟兄姐妹，主你帮助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靠着主也能够站立得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因为你在地上设立了家庭，赐给我们父母，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母亲，为普天下的母亲祷告，求主赐给他们健康，求主赐给他们智慧，更求神你赐给他们从天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让他们在家里，成为家人的祝福，在教会，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来听到的时候，你让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中得到饱足，得到喜乐，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当如何行。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这今天是母亲节，对，我在后面特别跟我们教会每一位姐妹准备了一枝花，一束花，不过每个拿一枝。那希望母亲节只有一天，但是所有的母亲呢是每天都在为儿女操劳，为工作家庭奔波，所以愿你们在这一天能得到一点休息和安慰。那孝敬父母呢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但是作为中国人基督徒呢更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刚才我们启英文已经读了，在出埃及记20章12节实践的第五件就说到，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神透过摩西赐下10条诫命，对，前面4条诫命都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后面6条诫命是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孝敬父母列在诫命中人与人关系之首，那可见神多么看重人应当孝敬父母。而且这条诫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带着神的应许。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2节引用这个诫命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可见神喜悦的遵守他的诫命，你遵守他的诫命，你孝敬父母，就会从神得到赏赐，特别的一个赏赐就是他在世长寿。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就讲到那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那主耶稣在孝敬父母上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而且进一步的让我们看到，因着耶稣基督，人与人之间可以有一个新的关系。当时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肉体的生命马上就要结束，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他在死之前所做的最后一次侍奉。因为你读圣经，他这件事做完以后马上就断气了，他在生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将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那这件事情教给我们什么属灵的功课呢？那第一点 很容易看到的就是人子耶稣爱母亲。当时站在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有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法的妻子和摩大拉的玛利亚。如果根据别的福音书的记载，其实当时在十字架旁边的应该还有其他的妇女。这些妇女都是信耶稣、爱耶稣、跟随耶稣的。那耶稣在十字架上都看到他们了，但是特别的，耶稣见他的母亲与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有很多的妇女在场，为什么耶稣单单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而不是对当时在场所有的妇女说：“妇人，看你的儿子。”那当然我们不是说耶稣不爱其余的妇女，而是说母子之情是特别的，母子关系是很特别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母亲，我们的母亲生下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养育我们，把我们带大，其中的辛苦付出是难以形容难以回报的。而由此形成的母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是任何其他关系都难以相比不可取代的。当母亲再次活着的时候，母亲的心就没有离开儿女，儿女也不可能做什么事情来完全的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从本性上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但是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神特别为他安排了一个肉身的母亲，就是童贞女玛利亚。那耶稣和我们一样，也是从玛利亚腹中哇哇坠地，喝着玛利亚的乳汁长大，接受玛利亚的管教，和玛利亚之间发展了一份完全的母子之情。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玛利亚没有离开耶稣，她站在耶稣的十字架旁边。玛利亚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想啊，玛利亚当时的心绪一定飞到了耶稣小的时候。按照我们中国人说，孩子满月的时候，但是犹太人不是满月，犹太人呢，按照他们的律法是40天生男孩，40天之后呢，这个妈妈就算洁净，然后这样带着这个男孩去圣殿里面献祭。玛利亚当时也是带着40天的这个耶稣到圣殿里面去，要把他献给神。那当时在圣殿里面有一个人名叫西面，圣经里面形容他是又公义又虔诚，他素常等候神的国，神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那一天当玛利亚跟约瑟带着这个婴孩耶稣到圣殿的时候，这个西面就看到了玛利亚所抱的这个婴孩，圣灵就感动他，发出了赞美神的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他说出了这个耶稣是神的预言，是救主，他已经看见了。然后这个西面转身对玛利亚说了一段话，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笔，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痛。”那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西面的话就应验了。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玛利亚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自己的儿子心如刀绞，他的心好像被刀刺透一样。那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个时候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母亲，他看到了在十字架旁的玛利亚，他知道玛利亚心中的痛苦。耶稣不能除去玛利亚心中的痛苦，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必须的，是神的旨意，他必须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为要除去人的罪， 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作为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必须承受这一痛苦。要等到耶稣复活以后，玛利亚的心才能得到释放和安慰。但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自己的母亲做了尽可能的安排，他让玛利亚在痛苦中可以有人陪伴安慰，更让玛利亚以后有所依靠。耶稣见自己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说人子耶稣爱母亲，他把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自己所爱的那门徒，就是使徒约翰。他只是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使徒约翰。不，这里另一点你要注意了，耶稣也不是把自己的母亲随便托付给他的一个门徒，而是托付给他所爱的那门徒。在十二个使徒中间，使徒约翰有什么特别的呢？使徒约翰有一个哥哥名叫雅各，那也是耶稣的门徒之一。雅各、约翰和另一对兄弟就是彼得、安德烈，他们是同乡，也是同行，是朋友，互相都很熟，很认识，都是加利利人。跟随耶稣以前，他们都是打鱼的。福音书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使徒约翰比其余的门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使徒约翰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称他自己为主所爱的那门徒之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你不要以为使徒约翰称他自己为主所爱的那门徒是他骄傲，他应该的确是主所爱的那门徒，他说的应该是实话，不是说主耶稣不爱其余的门徒。正好像我们不能说因为耶稣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你就不能说主耶稣不爱其余的妇女一样。约翰称他为主所爱的那门徒，我们能够体会的或者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说这个约翰呢，可能他被主耶稣的爱体会特别多或者特别深，很特别的体会对神的爱有。那耶稣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一个这样的门徒，那岂不是应当的吗？是对玛利亚最好的一个安排。耶稣没有把玛利亚托付给彼得，那可能是主耶稣对彼得另有所托。那彼得他主要的任务托付给他的是牧羊我的羊，那彼得主要的精力是在传福音建立教会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照顾家庭，这个照顾玛利亚。耶稣也没有把玛利亚托付给约翰的哥哥雅各，因为后面我们知道雅各是十二使徒中殉道最早的一个，第一个殉道的人，那他很早就为主殉道了，他就没办法照顾玛利亚。那相反的，使徒约翰是十二使徒中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我们不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什么时候离开世界的，那使徒约翰我想应该是照顾了玛利亚一生，孝敬玛利亚。那使徒约翰得以享长寿，使徒约翰应该活过超过90岁的，因为他写启示录，那一般我们认为启示录至少都是在主后90年的时候写成的。那使徒约翰不是耶稣那些门徒就跟耶稣啊基本上是同一个年纪的人，说他超过了90岁，他那也有可能，我觉得神的那个诫命在使徒约翰身上应验，当孝敬父母，那应许什么得享长寿，说使徒约翰他活了90多岁。那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人子耶稣爱母亲。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主耶稣这样孝敬自己的母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呢？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不是让他的门徒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而是要把耶稣放在首位。如果你真是耶稣的门徒，你就应该爱自己的父母， 因为耶稣爱自己的母亲，耶稣是我们爱的源口，耶稣也是我们爱的榜样，他让我们看到应该怎样孝敬父母。我们在父母的身边就应该常常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陪伴父母，让父母身体心灵的健康。我们不能常常在父母的身边，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为父母做好各样的安排，让父母没有任何的担心和忧虑。那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使徒约翰，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很直接的。那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学到更多的或者更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人与人之间可以有一个新的关系。玛利亚跟约翰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耶稣却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因着耶稣，约翰成了玛利亚的儿子，玛利亚成了约翰的母亲。可见属灵的关系可以超越血缘的关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马上就要死了，他不能再照顾自己的母亲了。你有没有想过当时玛利亚大概有多大年纪啊？当时玛利亚的，我想最保守的估计大概50岁。如果玛利亚17岁生耶稣的话，这个在过去啊应该不算小，当然现在你应该27岁可能生第一个还是比较好的。玛利亚17岁生耶稣，那耶稣死的时候大约33岁，所以那玛利亚也有50岁了。那当然你说现在50岁很年轻的，不需要人照顾。那个时候50岁的人可能就已经需要人照顾了，而且当然你知道50岁接下来就是60、70，就需要很快就会老去，需要照顾。那你可能还会说，那玛利亚应该还有自己的丈夫可以照顾她。耶稣为什么要让一个外人来照顾自己的母亲呢？那圣经里面关于约瑟的资料，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的资料不是很多，特别是耶稣开始传道以后呢，约瑟就没有在福音书中出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没有提到约瑟，很多人认为呢，约瑟可能很早就过世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已经是一个寡妇了，那当然寡妇需要人照顾。但是如果你熟悉圣经了，你再想一想，耶稣他还有弟弟妹妹呢，那为什么耶稣的弟弟妹妹不照顾自己的母亲呢？根据马可福音第6章1到3节这里记载，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那你根据这里呢，你就看到耶稣的这有4个弟弟，雅各、约西、犹大、西门，那他至少还有2个妹妹，因为他的妹妹们那是用的复数。那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到，玛利亚是一位伟大敬虔的母亲呢，生养了很多的儿女。那即使按最少的算，6个，4个弟弟，2个妹妹，6个儿女照顾一个母亲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耶稣却要把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的一个门徒？那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养儿就是防老，但是我们的确看到有些老人虽然生养了很多的儿女，但是当他们老的时候，儿女们都不愿意照顾父母，而是彼此推脱，让老人老无所养，那这是不应该的。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就更不应该了，那真的是犯罪得罪神的事。我们有时候应该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能让父母受气吃苦。如果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的弟弟妹妹或者你的哥哥姐姐不愿意承担抚养父母的责任，你可以吃点亏的，上帝会祝福你，上帝会赐福你。 当然圣经并没有说耶稣的弟弟妹妹们不愿意奉养母亲，那耶稣为什么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一个门徒，而不是让他的弟弟妹妹们来奉养他的母亲呢？最大可能是因为当时他的弟弟妹妹们还没有信耶稣。虽然后来我们看到他的弟弟中至少有两个，雅各跟犹大信了耶稣，而且是早期教会的领袖，因为他们写下了雅各书和犹大书。那在当时耶稣对他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弟弟们可能就不放心，就怕他们照顾不好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才把这个玛利亚托付给了自己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耶稣早期讲道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段话，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三章31-35节，我们可以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俩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了、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了、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啊。那很多人对这段经文有误解，就以为耶稣不尊敬他的母亲，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好像他六亲不认识的。当然不是这样的，而是耶稣趁着那个机会在教导当时的人，或者教导众人一个新道理，或者一个新的关系，因着耶稣人与人之间可以有一种新的关系。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一个门徒，就是在实践自己的教导。玛利亚跟约翰都是遵行神旨意的人，约翰就是耶稣的弟兄，玛利亚就是约翰的母亲。如果我们都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弟兄姐妹，那些年长的姐妹就是我们的母亲了。那也是我们喊教会里面一些年长的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姐妹，就像冯妈妈、房妈妈，很多姐妹我们就叫妈妈。其实不仅表示对他们的尊敬，更表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种新的关系，因着耶稣人与人之间可以有一种新的关系，这是超越那个血缘的。那当然我们这些晚辈，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应该照顾我们属灵的母亲，关心他们身体心灵的健康，而不是让他们来照顾我们。因为很多时候在教会里的确是这些妈妈们在照顾我们这些年轻的。那有人对这个圣经用字呢也有一些疑惑或者困惑，你那个中文圣经里面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在约翰福音第19章第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那耶稣所说的母亲，这个母亲呢就这个红字，那在原文呢他的确是用的另外一个希腊字叫妇人，他在前面这个母亲、这个母亲跟这个母亲呢都是用了同一个字，这个字真的就是翻译成 mother， 但是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呢通常都是翻译成 woman。 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耶稣不尊敬他母亲似的，怎么叫他母亲为妇人呢？那当然如果我们称我们的母亲为妇人当然是不尊敬的。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直呼父母的姓名都是不尊敬的行为。在西方文化里面呢，儿女称呼那个父母的那个 last name 呢其实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只要你加上那个先生女士 Mr. Mrs. Mr. Lee， 有时候我们小孩还故意叫我 Mr. Lee。 那其实这个在西方文化里面不是不可以接受的，是也是一种尊敬的称呼。那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我们不熟悉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文化，特别是2000多年前的犹太文化，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文化套在圣经人物身上。 那耶稣说，妇人，看你的儿子，最好的一种解释呢，就是耶稣在表明，耶稣向玛利亚表明，玛利亚，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你的儿子了，约翰才是你的儿子，你是约翰的母亲，这是那个最好的解释，我想到的。因为从此以后耶稣就离开人间，而且是以神的儿子身份出现，以救主的身份出现，不再以肉身人子的身份出现，所以他称父人。从此以后约翰是你的儿子，你是约翰的母亲。其实同样的情形呢，发生在耶稣变水为酒的时候，那个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当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记载，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你耶稣说母亲，原文跟这里是一样的，也是做妇人。那你不能因此就认为耶稣不尊敬他母亲，而是耶稣在表明他真实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虽然从肉身看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把他真实的身份神的儿子表明出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因着耶稣，人与人之间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关系，属灵的关系。我们信耶稣，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那些传福音给我们带领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我们属灵的父母。那些在属灵的事情上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用神的话、用神的爱帮助我们成长、支持我们侍奉的人，都是我们属灵的父亲和母亲。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罗马书整个十六章是使徒保罗在向罗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问安。到了十六章十三节的时候，他这样问安，说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夫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鲁夫是罗马教会的一位弟兄，使徒保罗说鲁夫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那可见使徒保罗和鲁夫以及鲁夫的母亲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一个多么亲密的关系。正如主耶稣所教导的，凡遵循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看你的母亲，那你可以看一看你周围谁是你的母亲。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就人生三大悲剧，第一就是少年丧母。同样的道理，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属灵的父母，其实就好像孤儿一样，在属灵的成长过程中就会经历很多的难处。我们都需要属灵的父母，那谁是我们属灵的父母呢？那再反过来，我们可以做谁属灵的父母呢？看你的儿子，谁可以做你属灵的儿女呢？你可以在属灵的事情上去帮助谁呢？你可以用神的话、神的爱去帮助哪一个人成长，让他认识神、侍奉神呢？我们把福音传给人，带人信主了，那我们是否知道我们还应该继续的帮助他们属灵的成长，做他们属灵的父母呢？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需要关心和帮助，你是否愿意把一位年长的弟兄姐妹当做自己的父母去关心照顾他们呢？你是否愿意把一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当做自己的儿女做他们的父母呢？因着耶稣，人与人之间可以有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超越血缘关系的。那这是耶稣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自己所爱的门徒所教训给我们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也是现在教会我们急需要实践的，就是因着耶稣我们之间有一个新的关系。谁是我们属灵的父母？谁是我们属灵的儿女？耶稣让我们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灵的母亲、父亲，我也盼望更盼望每一个人你都有自己属灵的儿子，你可以去带领他，去帮助他成长。这一段经文带给我们还有一个很实际的教导，就是我们怎么孝敬父母。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 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耶稣是我们爱的源头，耶稣也是我们爱的榜样。那这里我们也看到使徒约翰也是我们可以学习一个榜样。当主耶稣对他说，看你的母亲，约翰怎么回应耶稣呢？他又没有对耶稣说，主耶稣，好了，我会常常为玛利亚祷告的。我们当然应该常常为我们的父母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连为父母祷告都没有做到，特别是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应该常常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快快信耶稣。我们也应该常常为父母的身体、心灵一切所需要的祷告。如果我们在祷告上都亏欠父母，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悔改。但是这里我要告诉你，单单祷告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要有行动。当耶稣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约翰也没有说，耶稣你放心，我会常常去探访玛利亚的，他不是这样讲的。那在现在社会，因为各种原因，儿女要常回家看父母已经是不可能或者很奢侈的事情了。虽然那个中国已经把儿女要常常回家看望父母已经写进法律，但是这个法律要其实执行起来是很难的，他没办法执行的。说你不常家回家看父母是违法的，本质上说，但是不过现在没有人因为这个可能被判刑啊，这已经写进法律了。因为现在社会已经，中国老人对中国父母面临最大的一个难处了，就是没人陪伴，很孤单，很孤独。儿女都是在外奔波，在外工作。那对我们这些身居海外的华人，我们也是特别体会这一点，我们不能常常回家看父母。作为你们的牧师，那我也希望能够常常探访你们。那在这方面其实我对你们很多也有亏欠，没有常常探访你们。但是我要让你明白一点，常回家看父母跟与父母同住是有很大不同的。当耶稣对使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的时候，使徒约翰是怎么做的？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使徒约翰是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就好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照顾他。哇，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那我们在海外生活也是接受一些西方的生活方式，当父母跟我们在一起住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父母很多习惯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尊重父母，多和父母沟通，尽量顾及父母的需要和感受，不能够嫌弃他们。照顾父母或者孝敬父母，有在圣经里面教导，其实是很实际的。我们常常讲的你祷告忏访是应该的，但是他还有更深的、更多的、更具体的要求的。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十到十三节，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凡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样就是你们承接遗传，背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现在的人有很多理由不孝敬父母，耶稣那个时代的人也是犹太人，也有很多的理由，他们要推卸神给他们的这个责任，他们甚至把神拿出来作为挡箭牌。孝敬父母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就是你要供应父母养生所需。但是耶稣那个时代，有的犹太人就说，我已经把要供养父母的东西献给神了，已经奉献了，那从此我就不用再供养父母了。那人真的是很诡诈、很败坏，真是看到。那耶稣就责备他们，要他们遵循神的道，你应该向神奉献，那你也应该供养父母养生所需的，那这是很实际的。那使徒保罗在新约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也有同样的教导，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在保罗那个时代，你看顾亲属可能就是物质方面的需要多一些， 但是在今天我们也不能忽略在物质方面看顾父母，当然也不能忽略了在父母心灵层面的需要，这两个一定要并行的。基督徒有时候有一个倾向，就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东西我们给忽略了，然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属灵的，那就是就像我前面讲的，你祷告你看榜，但是那些最基本的你都忽略了，那是最基本的，是不可少的，是应该做的。基督徒在这些方面本应该比不信的人做得更好，你才对得起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主耶稣，这是在很实际的层面。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们因着耶稣有个新的关系，那使徒保罗也有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一到二节，他说不可怜得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有家庭，家庭有父母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圣经的教训，在家庭中尽我们的本分，做儿女的应该孝敬父母。也感谢神，让我们有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让我们在神的家中学习彼此相爱，长幼有序，尊重年长的，爱护年轻的，让神的爱充满教会，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让我们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了，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是吧？这就是你对我们的爱。而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如何孝敬父母。神啊，你也把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面前，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地上如何尽我们的本分。作为儿女，作为父母，我们都有当尽的本分。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基督徒不要忽略了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更感谢神，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弟兄姐妹，你也给我们有属灵的父母，也给我们有属灵的儿女。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也要讨成你的喜悦，要关心我们属灵的父母他们身体心灵的需要，要去扶持我们这年轻的年幼的属灵的儿女，让他们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恩典知识上更多的成长。主啊，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自己的爱，是你自己的恩典。不愿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每一个儿女，你用宝血所买受每一个人，都被你的恩典，被你的爱所激励，愿意去遵循你自己的话语，在凡事上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教会都蒙神你自己的祝福。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